按录音，
好，有了，
好，直接开始，嗨大家，
欢迎收听顶楼加盖。
嗨大家，我是阿福，
我是 Danny，
我是阿福。
我是 Danny，
嗨，
这一集呢不闲聊了，
不闲聊了。
我们上一集已经闲聊过，但没有录进去，
没有佛跳墙了。
我怪 Apple 好不好？烂东西。
没有，要跟提醒大家，就是要注意电量的问题。建议录音的时候要插着充电器。
用户永远是对的啊，你怎么能放低你的姿态
啊？也是哦，我都忘了我花钱买东西。
你有花钱买 Apple Cloud 还是 iCloud 吗？
没有啊，但它有内建吧？我平常没有在放什么东西上去啊。但它不是有免费的，不知道多少钱，不是多少钱啊，多少容量？
哦，好吧，好吧，我还想，如果你还要付钱买 iCloud 的话，你就可以 double down， 就是你可以更凶。但没有的话，那没关系，干，我们花那么多钱买手机
哦，更理直气壮。但我几乎全家桶了，有什么没有的？哦，有啦。Vision Pro，
你就差一个 Vision Pro 了。
还有一些很屌的那个什么，像那个刨丝器的那个。
哦，我知道，我知道。
要忘记了，你知道在讲什么吗？大台的很厉害的主机。
什么？我忘记了 ，Mac Pro 吗？我随便。
对，之类的。总之，注意电量。嗯。今天怎样？
我们上次是录音的时候低电量，然后一个档就没了。
哦，对，因为是从中电量录到低电量啦，然后档案就没了。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要重新来回复一个信，而且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沿用我们上次抢到的标题，就是这也太过分了吧，这也太过分了吧 ，Apple 想搞我们。
他说想到这个梗，说这也太过分的话，对，是因为我们在找我们上次回信回到哪里，然后我们看了一下信中寄信来的时间，哦，然后再看一下今天几号，我想说，哇靠，这也太过分了吧，而且。这是巧合吗？我不确定。现在我们准备要念的第一封信呢，是2022年的2月9号的上午12点寄来的。那现在几点？台湾时间，跟大家讲一下，2月18号的晚上10点半。啊，也就是说呢，录完的时候呢，差不多也就是2月19号的午夜12点。哇，这是巧合吗？刚好两年。
哇，哇靠，真的是刚好两年耶。但我们其实已经回答信了，但没关系，我们先开始吧。
好，
我们直接结束今天闲聊，因为我们上次闲聊完了，这我们不想要做效果，你知道？
我不想要做效果，那我们用30秒的时间跟大家讲我们上次闲聊了什么，好不好？
好，
丹尼，你讲。
我除夕夜做了佛跳墙，然后做佛跳墙之后，我其实是一个不喜欢吃佛跳墙的人，但是因为你自己做了，所以你就更能够懂那些食材，还有它辛苦的做法。所以我就开始喜欢佛跳墙了，大概就是这样。谢谢大家。
对，因为佛跳墙非常的费工，然后所以啊，粒粒皆辛苦。
哦，对。
然后祝大家新年快乐。那时候好像是这样吗？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然后嘞，还有什么？
对，差不多就这样吧，差不多这样吧，我觉得。
那时候好像就讲佛跳墙嘛，然后你问我过年怎么样，然后我跟你讲，应该就差不多，差不多。
对对对 对， 对，
差不多这样。好，来第一封信。
好，第一封信。啊，第一封信我来吧，就是他是很久之前寄给我急在线等的，然后其实这位听众啊，我就不重复念过一次了，因为他是急在线等，所以我已经回过他了。他就是在问说他应该要留在台湾追寻往更高的职涯发展呢，还是出国洗个履历呢？然后我对他的回复是你要想清楚你到底想变成怎么样人，然后我举了一个就是工程师，如果你还想继续走在工程师这条路上的话，其实处理混乱跟不确定性是最重要的，所以 focus on 挑战，而不是单纯纠结于海外这件事情。好，这就是我对他的回复。谢谢大家，
哇塞，下一封。
干，在工作了，
感觉不太好，这个感觉不太好，有点被异化了。我们先缓一下节奏，先缓一下节奏，也没那么赶，
真的
也没那么赶。我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信众啦，就是不管两年后你在哪边，就是我希望你做的决定呢都是你想要的，然后也希望你自由跟快乐。对，我觉得这最重要。对对对对，那希望你的困扰已经解决了。 不然毕竟这件事情已经两年。嗯，
我其实有想到一件事，就是这个听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是一个工作两年，然后现在在当某一个 team 的 team leader。然后我觉得你可能也听这种话听很多了，但是我觉得还是需要公开的讲一下。而且我觉得最近我其实太少做这件事，然后我也鼓励大家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很厉害，就是在一个工作两年的经验，然后能够带起一个团队，然后有这么多的机会去探索，其实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嗯，我讲这件事情不是只是想要说他很厉害而已，是希望
不要吝啬你的赞美。
可能大家在看到别人很厉害做很厉害的事情的时候，不吝啬你的赞美，因为这真的会让对方感受很好，就是不一定会让对方变得过度骄傲，我觉得反而是相反的，你有时候称赞起人家，人家还有点不好意思，反而变得更谦虚了。
干，好像是耶。
然后如果你没有实质的称赞出来，他可能就会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然后越把自己越想越高了，
想象的膨胀。
对对对对，反向的膨胀，你知道，所以我鼓励大家多承担这件事情。像我，我其实最近不能说最近这一阵子啊，就已经练习这件事很久了。但我想要跟这位听众说，我觉得你很棒，是真的，是真的，
很棒，两年。
两年前我回他信的时候，其实我没有直接跟他说我觉得你非常的棒之类的，我只希望他自由快乐。可能我很 focus 在这件事情本身，而且然后忘记去肯定他其实成就一件挺屌的事情。大概是这样。
对，
后
下一封呢，这是来自于之前有写信给我们的 Misky。 Misky 就是之前我们在节目上也有提到过，就是他也是一个 podcast 的主持人，这个节目叫做1798。对，那这是来自于 Misky 写的信，标题是第二次写信给顶楼加盖。Hello， 两位 32B 的顶家人，身为一个1990年生的人，前年括号2020年刚在疫情中度过30岁，听到 EP65 就有很复杂的感触。一方面觉得啊，原来还没有30岁，对于30岁的未知情绪就是这种感觉啊，好青春啊。另一方面却也觉得虽然20几岁的感觉很young，括号生理上的，但自己也倒是蛮喜欢现在30几岁的样子。在30岁前其实我也有点紧张，不过倒不是因为较常见的世俗原因，比如30而立，所以要结婚生子，年薪百万，买房买车。当时比较焦虑的反而是自己真的活出30岁该有的样子了吗？但话说回来，什么又是30岁该有的样子呢？许多人的定义或许又回到了结婚生子，年薪百万，买房买车。但当时我似乎是期望自己可以括号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更随心所欲，更轻松自在，更独立成熟的面对各种问题，更喜欢并且对自己的每个当下的样子感到自信。听起来很虚幻模糊，而且搞不好很多人早在30岁前就达到这个境界了。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我是在30岁才真正搬离开家，也就没有那种真的很离开舒适圈离乡背景的体会。括号之前顶多是大学住宿，但完全没有租屋经验，直到2021年才第一次外出租房，而且就直接搬离台湾跑到海外工作。搬出去之后，对于上面这一大串模糊的期望更有感觉。在迈入32岁的路上，终于觉得自己好像慢慢的可以活出这些期望了。回到迎向30岁这个话题，我也蛮好奇其他30未满的听众对于即将来到30岁了会有哪些正面或负面的情绪。写到这就觉得这内容蛮发散又蛮抽象的，那就当作是个听完 EP65 的心得分享好了。祝两位快乐迎向30岁 ，and 丹尼不会得第二次 COVID，and Arthur 每天都有太阳可以晒 ，Misky。
好，第一个就先跟他说，其实我已经得第二次，然后已经不确定是不是已经得第三次了，因为真的太多年了。
你有没有得第三次？好像可不好有哦，
可能有，但我不确定。
okay, okay. 哦，然后太阳的部分，哎，台北是真的很难啊，但这几天太阳还不错，
对，
蛮大的，所以晒好晒满，谢谢 Misky。
哦，
然后
三十岁该有样子
怎么样？你要先讲吗？
我其实有点忘记我回答什么了，
还是你就重新回答一次？
我会重新回答一次啊，反正上一集没有录出去，大家也不知道我讲了什么，除了你之外。
对啊，对啊，不然变成我们这一期好像在回想，但大家其实没有一个，
对，
挺厚色的。
大家好厚色哦，这好好，这节目好好有深度哦。
好奇怪，重点是没有人知道你在公阿小。
对啊，对啊。这不就跟那个不能讲那三个字一样吗？就是我们家族就是流传那三个字，至今没有人知道是什么。
哎、欸，我已经把它忘了，为求风险，我把它忘了。
哦，真的、哦，你真的不要记得哎、欸。我上次跟我表妹讲话的时候，不小心又提到那三个字。好，
我真的不要记得。对，我觉得太危险。嗯，
我觉得三十岁，我觉得上次我回答一定不会回答这样子。但我最近有一个感触。
哎呦，才几天来，
才一个礼拜，所以这一周就有很大的感触。就我觉得我在工作上是一个，就如果真的回到工作，就是有给我钱的那一种，我会变得很有效率。
嗯，
然后但是在离开之后会变得比较伤一些。
嗯，
可是你知道，你整个人生就是不是只有工作，你还有就是你自己的生活。
嗯，
那但是这样子合起来的时候，就生活上跟工作上别人对你的 perception 会是很不一样的人。至少三十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分水岭越来越鲜明。但我觉得在三十岁以前，其实它是不明确的。就是我以前跟 Arthur 还住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花很大部分的时间，可能就是周末他妈还在学一些东西，或是不停的在写 code。就我不想要，我也不是因为不想要落后，我就是不想要自己的人生闲着了。但是我觉得三十岁之后，我越来越能够接受自己不干嘛的这件事情，或是我慢慢的做事情的这件事，就变得越来越有耐心。我不确定是不是老了，或是这就是三十岁该有的样子。就我不想要把它定义在世俗的那些标准，结婚、生子、年薪、百万、买房、买车，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啊，很难总结一个人人生，至少它不会是我了解一个人的最重要的标准。就是我老实说，如果不是我朋友有在 Instagram 发文说他生小孩或怎么样，或者买房或买车怎么样，我根本不会知道，因为通常我就是不会问这件事情。我通常就会问哦，他们最近在干嘛？他们生活怎么样啊？心情怎么样？就像我们平常的闲聊一样。然后我觉得我在三十岁之后，这两个东西的分隔点越来越鲜明，就我知道工作上的我是哪一个我，然后在平常生活的我，就是想要好好享受生活的这个我。就算我也会写程式，但我知道哦，那个态度跟想法已经很不一样。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稍微具体一点，就它其实很抽象的感受，但我想要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就是这条。我觉得这条线在三十岁之后会越来越明显。对我来说，后讲完了，我很确定我上次不是讲这个
啊，这是最一周最新的体悟啦，所以非常新啊，
太新了 ，hot take 没有 hot take 不是这个意思，但那你呢？
但我有一件事情可以提一下，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巧合，两年的这个巧合呢，在这封信又出现了。我们现在就刚好跟 Misky 写我们信的那个年纪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回他的时候，我们也来到了 Misky 写信给我们那个年纪。然后我觉得在2022年看到这封信的时候，跟2024年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感觉一定很不一样。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因为疫情结束了，算结束了吧，就是应该说那个封闭的那个生活形态已经结束了。虽然你还是会有可能会得到 COVID 啊怎么样，但是这个世界不会因为这个理由而去限制你要去哪里。对，那光这件事情就差很多，所以在念这封信的时候，我觉得一切都很不一样了。然后也因为就是三十岁的时候，我们是在 COVID 这个环境中度过然后我经历了 COVID， 然后到结束，我觉得 有一个很大的体悟，就是我们必须要更把握这个当下。对，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哦，两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不要说两年啊，明天会发生什么事，你就没有办法很妥当的跟任何人说哦，明天一定会怎么样。其实就很难说的。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30岁到32岁一个很大的体悟，然后也改变了我很多人生的决策。因为我以前很习惯，就是在念书跟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我都很非常习惯做延迟性满足这件事情。虽然这件事情对于我想要达成目标的那个动力是好，但是我也因为这样子而错过了一些我觉得现在回想起来我应该要在那个岁数就去做的事情。比如说那时候跟丹尼约好，就是我们可能工作几年，我忘记我们约定几年了，可能一两年吧，我不知道。
一年，我们就是决定一年之后。
一年是不是？果然一年之后，然后我们就要把钱存下来，然后去欧洲玩一阵子，就想把工作辞掉那种，就是要玩一阵子，玩到那种特休不可能 cover 的那种程度，就是我们要去那边游山玩水，然后去很多国家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很认真的在研究啊，说啊欧洲哪些国家比较值得去啊什么的，因为那时候有身边很多人去交换嘛，然后去那边念书什么的，就哎。就是大概对于欧洲有一个想象跟向往，但后面的事情就事与愿违嘛，我们最终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变成是我第一次到了欧洲，已经来到我哎这样的几岁，32岁的时候了，对，而且是去年我才真正踏到欧洲这片土地上，然后去找丹尼，而且丹尼那时候已经在欧洲工作，就是你很难想象你现在没有做这件事情，那
对
未来你要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会以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呈现，然后它的成本有多高？对，哦，就讲一个更确切的假如好，假如我现在有工作，然后我一直都在工作，那我下次去找丹尼的时候是什么时候？我也不是很确定，就是这样，就是有一些事情一旦你错过就可能你很难再去做。那你想要做的话，你要提起一个很大的动力，然后有非常好的机会才能再做这件事情。那我就会觉得30岁这一个心得吧。一个体悟吧，就是要更把握当下，对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回应到你刚刚的说法吧。你说我们对于追赶这件事情嘛，就是哦，可能，就是哎，工作上的人格跟生活上的人格感觉变得更有界限一点，不像以前，就是哦，我可能周末的时候我还在进修，我还在想要，想办法去充实自己，然后我不想要停下来，也不一定就是一定要。走自我成长或干嘛，只是我不想要，你要怎么讲，有一点不想要浪费那些时间嘛，然后但是你可能也很难去定义出哪些时间是浪费的，对，但是你就有一种感觉是你想要做一些自己定义出来一些有意义的事情，
对啊，
比如说啊陪朋友出去玩是有意义的事，但自己一个人在家里狂追剧可能就罪恶感觉很大，就会想要拿去念书或干嘛，就是会有一个自己的定义。那时候我是这样子啦，我不知道你怎么样，但我觉得你讲这件事情我觉得特别有感。那又回到听完你的体悟之后，我会觉得感觉这件事情的分水岭好像也不在岁数，而是说总觉得好像你在职涯上可能走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假设我们是够幸运的话，是够顺利的话，那你可能会带到一个可能相对于可以喘口气的阶段。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背景是否就会造就于我们，就是哎，可能可以不需要一直在追赶了，然后可能又会开始在思考，就是自己对于人生啊，或者是生活之余自己有哪一些事情是比做这些有意义的事情更重要，然后就会发现哎，其实。有很多事情你讲不出它是哪里有意义，但它就是很重要，然后你就是想做，对，但我也说不上说是怎样的东西而导致我们现在有这样的想法，我只能就是很快的在听完你在5分钟前的分享，我现在脑袋第一个想法就是哦，或许就是人生走到这个阶段，然后随着职涯或者是随着每个人的生命的推进吧，只是大部分身边的人的很多人的推进是按照岁数这个准则去走的，就是啊，在某一个岁数我可能要做什么事情，是这个社会大部分的人会这样子规划，那他也是没有一个对错，只是他潜移默化的去影响到你跟你朋友之间的聊天的话题啊，然后可能变成你也慢慢的没有把太多的时间就是拿去做这些追赶，然后也慢慢的就是知道说啊，生活上跟工作上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切得比较开吧，而且我觉得一方面也是越来越知道说自己想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舒服的活着， 比较不会再去将就吗？或者是再去妥协，而是会比较变得是，你知道你哪些事情你不喜欢，所以你就不做。
嗯，
对，所以我会觉得，
嗯，
感觉这样的转变也是逐渐的啦。哦、嗯，然后我觉得它可能会随着你的状态，
嗯，
就是我说的状态是指说。你现在至于生活跟至于工作的状态而有所改变，像我觉得可以举个例子，我觉得我在有工作的时候跟你的状态应该蛮像的，但我现在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情绪的循环，像上一集我们讲到嘛，会有那个你知道我们年轻时候的那个想要追赶的感觉出来，我可能现在的状态也不适合非常的 settle down 或怎么样，就是我必须还是要找工作，然后我们还是要好好的面对生活，然后好好的面对工作这个部分，我还是要去面试啊，还是要去求职，那这样的东西比起我有工作的时候一定来的焦虑，那有焦虑的时候你想要缓解这个焦虑，你一定就是要使出对应的行动嘛。那使出对应的行动有很大的时候，你就是因为没有工作这一 part， 所以你就是全部的生活的某一个部分你要拿去做，不管是精进自己还是准备面试，或者是知道现在自己所属的职能有哪一些东西你需要学习，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你在生活上会需要补起来的，所以好像又回到就是我们在二十几岁那个时候的状态，对啊，所以我想了一圈，我自己觉得这个东西感觉跟岁数比较无关，而是跟际遇啊，然后还有你的人生现在适不适合就是慢下来，感觉比较有关系，对啊，这我回馈啊，嗯，然后因为他好像就直接出了工作，所以也希望你在海外一切顺利，如果已经回来台湾了那也很好，我觉得走过一圈回来台湾的感觉跟都还没有出国工作的感觉应该会很不一样，我自己觉得。
嗯，
哦、oh, ，那就祝 Misky 顺利。好
，OK， 祝 Misky 自由快乐。好，然后下一封不用念出来，下一封是之前也有寄信给我们的 Shark， 他决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就是公仔设计。简单来说，就是他。在追寻梦想跟现实的妥协中，他最后还是得回归到现实，因为他已经有老婆跟小孩了。然后他就在想问我们说，就是一个人最重要的价值可能就是事业成就，而不是什么温柔体贴或认真负责或追梦的热血之类的。
嗯，
所以他就在追完梦之后这个体悟，就想要问我们对于成家立业有什么期许，或是对于40岁后人不得志的人又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呢？然后他说他需要我们客观的意见，然后他最后也提到说很久没听到我们台语，之前因为我们有讲说啊，如果今天有那个业配的话我们就会讲台语，
嗯嗯嗯嗯嗯，
但我们一直没有接到适合的业配，就是可能有一些来信，但是我觉得可能都没有这么适合这个节目，或是你知道吗，有一个可能是我们很懒惰，我们没有及时回复，所以我们错过了，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机会讲台，这是有点可惜的部分。不过回到他问的问题，就是对于成家立业后自己有什么期许，或对于40岁后人不得志人又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呢？这里其实我记得我上次讲了什么，但我不知道我重复讲会不会有一样的效果。就是想跟 Shark 分享我爸的故事，然后我突然想到，大家如果不知道我跟我爸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可以去听那一批集啊，就是来者不是客机的那一个，
哦哦，
就是有林林的那一集，
五十集吗？忘了。
对，就是我跟我爸一起开车的故事，还有我雷了我爸很多次的故事，
哦，那个超好笑的，很推荐大家去听一下。
哦，总之我爸是一个很快乐的人啊，但是就事业上得不得志或经济上有没有提供家很多帮助这一点，我觉得客观来讲是没啥啦，并没有太多，就是可能不符合社会的期待，但我觉得我的家庭是很，就是我成长的家庭是很幸福的，因为我爸挺就是在意这个家，在意我妈，在意我们这些小孩，虽然他可能不太能跟我们讲话，可是你知道他是在意的，重点是他直到现在都还是很快乐，甚至有时候会有点羡慕他的生活。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就是因为除夕夜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在追单身级地狱，然后我当下就觉得干，这个老男人也太快乐了吧，就是 已经闲到开始追这种东西了，然后还在那边发表一些对于就是这种实境秀的看法，就觉得啊，他觉得韩国人还是长得比较好看一些，日本人不行啊。然后我觉得我干，哇，爸，你这个言论危险。但总之我有什么建议或看法呢？我会觉得，我不会觉得我爸是一个很弱或很不行的人，我反而会觉得他的核心不是他核心肌群，就是他的内心最核心的那一块是很坚韧的，就是他其实很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会绕着这件事情转出来，虽然旁边的人可能不见得会那么好受。就我觉得就我很少在跟朋友或者甚至跟节目讲到自己家庭的事情，但我觉得我爸这样子一定是我妈或者其他人就会辛苦一些，会有点担心他，但因为他很知道自己干什么，最后也证明他是对的，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如果真的要哪里变强或是哪里找到认同，就是这种认同就要从这个很强的核心里面散发出来，就是从我爸身上学到的事。因为我自己还没有40岁，我也没有成家立业，所以我只能够跟你分享这个我看到的体验。哦，我忘记上次没有讲，但也很巧的是瓦工呢也是一模一样的人。就是他除夕夜的时候其实就在抱怨说，就是因为你知道除夕夜有时候大人会转到一些小孩子不想看的那种跨年节目嘛，
是
就是、不是跨年节目啊，就是那种除夕夜的特别节目、或是甚至看新闻什么的，你知道小孩子就很讨厌这些，就想要转到去看一些自己想看的卡通、或是干嘛的。然后在经过了20多年、30多年之后，这个角色很奇妙的反转了，就是在除夕夜一直抱怨的变成是我阿公，就是这个老人，他就是在抱怨说他想要看韩剧，就是他有在追一个，我忘记他讲什么韩剧了，但总之他也在追一个韩剧。然后啊，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最大的烦恼是这一个，那你人生铁定非常的快乐。至少我没有，我们都已经没有，我们没有办法有这么奢侈的烦恼。但，我希望我到老的时候也是像他们一样这么，不是在追韩剧啊，但就是很快乐，你知道吗？就是他最大的烦恼都是非常非常细小的。大概是这样吧。
然后，这是他第三封信了，所以那他之前写信来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就是在做公仔的时候，还有在录 podcast 时候的节目名称跟那个公仔的 IG。然后，我们在回信的时候有看了一下 podcast 跟 IG， 其实都还有在更新。然后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Shark， 在写信给我们之后的2年，也依然就是还在朝着他自己的梦想努力着。然后我觉得这是蛮正点的一件事情嘛，就是坚持做一件事情比做什么事情酷很多吧。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是，或者是一个人的本质啊，是需要长时间的累积或者是持续，你才能够感受得到他是否是真心想做这件事。很多事情只要时间一拉久了，它就会变得很珍贵。
对，
就像古籍不是啊，就像一些技能啊或技术，像不是很多人都说你要培养一个技能需要10000个小时嘛，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搞不好几千个小时，但几千个小时摊在每天的生活中其实也需要非常长的时间。那这些东西就是你这个人把热情展现在什么地方，别人看你到你的时候知道你是把热情展现在哪些地方的一个依据。对，所以我觉得非常的厉害。然后我也希望就是Shark even 在现在2024年的时候也依然还是觉得做这些事情很快乐很酷。对，那也希望你未来也一直持续下去。对，就是跟我们在坚持这个 podcast 一样。对，那有什么近况的更新也可以再写信给我们。
祝 Shark 一切顺利，
一切顺利，自由快乐。
对，自由快乐。然后如果有需要跟我们讲讲话的话，欢迎再写信给我们。真的，那我们会尽快回你。
OK， 然后台语的部分就大家听众有什么觉得适合我们的，然后大家有缘的话，就我们希望啊，很快可以再用台语录一下。 对，但这个随缘
啊，对
啊，没有很强求，
没有强求。
对，这也是我们做这个节目唯一可以任性的地方了。嗯，
好，那 下一封，
下一封。
标题是两年后更新房 EP29 的 Nerd。 来念信哦。 Dear Up and Danny， 这封信只是想说说话，我是 EP29 的 Nerd， 自从那时知道我的信被念到后，就一直不敢去听，括号可能无法接受批评吧。过了两年后，今天无意点开，真的听哭了。那个时候的自己确实迷茫，只是很确定自己想出去世界闯闯。 Danny 说对了，我的确是申请了国外研究所，为了签证。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是对自己的能力不够自信，加想尽早出去国外工作，加觉得只有软体工程师才会在国外找到比较好的工作，才做这决定。现在回想起来，的确我对于转职软体工程师这件事不够有兴趣，且也不是我最主要的目的，我只是想要在国外工作跟换地方生活而已。两年后我程式没啥长进，倒是认识了自己不少。我的确是认知到自己真的不喜欢写程式，也认知到不是只有转职工程师才可以留下来，所以我正在能力所及以及自己所喜欢和擅长的中间最大交集努力着。近期算是有了比较好的进展，也得到上司的肯定，才发现自己原来已经走了好长一段路，也发现自己终于比较有自信了。所以与其怀疑自己到底做不做得到，不如直接去试试看，永远都对自己保持自信，就是我的结论。所以听 EP29 真的心有戚戚焉，在这感谢顶流加盖这个节目及主持人总是认真分享及回信。在国外生活时无数感到寂寞的一晚，还好有你们声音陪伴。 PS 说了两年的 blog 我还是没有开始，哈哈。但我最近的结论是，我迟迟没开始原因就是我觉得自己不够格写blog 分享，但经过两年经历后，我觉得我终于可以分享些什么东西了。本质上我就是想求认同及认可吧。 Best regards nerd。 好，我们记得我们上次还回去听了 EP29 对不对？
但我是透过你的音响听到，所以我断断续续然后我忘记你听到什么事情你开始大笑，我也忘记了。
哦，就是我还说 Tim 哥是放在心里尊重的这件事。
想起来，想起来，
我没有臭啊，但是听起来又在臭他。年轻人啊，
年轻人，年轻人。
但我觉得每次收到这种信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节目真的是比我们之前做的工作都有意义很多，因为真的感觉到这个人直接受到了帮助，不论是从哪个层面上。因为他最后怎么说呢，可能是我是后来才转职软体工程师的关系，所以很多人会写信来问我这件事，或是问 Arthur 就是转职 PM 的事情。但是我对于转职软体工程师这件事，其实我持有的态度一直是，哦，我觉得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再转会比较好一些。比如说你知道这东西其实就是一个垫脚石，那也很好，但你要清楚它是一个垫脚石，你不要踩上去然后滑倒了，然后抱着它不放，然后怕被冲走，就是这样，是这样是不好的。你垫脚石就是垫下就走，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什么。可是如果你想不清楚，那就会长期做你自己不喜欢的事情，你就会变得非常非常不快乐。尤其是我觉得写程式这件事情，可能很多人是讨厌的，就觉得做这件事情很枯燥，或是他比较喜欢跟更多人啊或者其他事情有关的工作。那软体工程师他就是一个很糟糕很糟糕的职业，但我很开心 Nerd 最后找到自己。就我觉得那其实他一开始就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我只是把他点出来，就他想要去国外工作跟生活看看。那其实软体工程师上的进展并不是他所追求的，所以他现在已经找到那一个他能力所及 以及喜欢和擅长的最大交集，而且又受到了肯定，我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棒的进展跟 feedback，所以我很开心收到这封信，说真的。哦，然后 block 这件事情，我觉得干真的能写就写吧，就有时间赶快把它写完，不然一拖就是5、6年了，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哦，那你有什么要回复 nerd 的吗？还是你要直接回复下一封？我觉得下一封很像是镜像版的 nerd。
可以跟 nerd 讲一下这同一个话题，我觉得下一封信也是一样，应该说可以继续延伸啦。那我可以先提一下，就是因为在最后他说他经过了2年的经历之后，他终于觉得他自己可以分享什么东西了。然后之前不分享是因为他自己觉得他可能不够格写 blog 分享，然后他可能又说啊，本质上我就是想寻求认同跟认可。我看这封信，感觉好像。他可能会觉得，我自己理解啦，好像会觉得说啊，寻求认同跟认可这件事情的动机不是这么的，就觉得诶，好像是不是不太好或怎么样。但我觉得你有东西想分享出来，然后会想要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是一件超级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就是谁不希望自己的言论或者是自己的想法被别人赞同，或者是被别人说啊，我也跟你有一样的想法。我觉得这都是极度正常的一件事情。Even 就是我跟 Danny 都很常跟大家说，我们写文章在写的过程中，在发布的那个当下，最大的那个效益已经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已经得到了，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到这么的在乎这件事情或者这些文章有没有被人家看到。但如果被人家看到，或很多人转 po， 或者是有人跑来告诉你说你的文章对我帮助很大，那完完全全对我来说是一个超级开心的事情啊！
哦，对，它是一个非常正向回馈。
对，我们不会说我们不渴求这些事情，而是我们抱持着一个有非常非常棒，但没有我不会觉得啊，怎么会没有？然后会想要很苛求自己一定要有的一个东西，但有绝对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嗯，
我也想跟就是很在犹豫要不要创作的一些听众。就是分享这样的想法，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是你时间一拉长，你就会发现无比珍贵。就跟你如果有把你20岁、25岁、30岁的一些想法写下来，你有时候再回去看，我觉得那东西不是你，比如说你30岁的时候回想，你25岁的时候有办法，你知道临摹出来的25岁的东西写出来就是25岁的东西，25岁的想法，25岁的迷惘。
嗯。
25岁的踌躇满志，我觉得那东西是，我们30岁在忆当年的时候，绝对无法100%原汁原味还原的东西。对，
嗯，
所以我每次看到，虽然我写的文章也不够多，但我会觉得，我每次看到一些真的有发布出去的文章，我都会觉得，哎，当下那时候真的有把它记录下来，我自己觉得太好了。对，所以后来我自己啦，就算不发布出去，我也都会把它写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面。
嗯，
对。但我觉得，如果你不像我一样浪诺，你可以一鼓作气，就是直接从记录当下，然后一直到直接发布，我觉得会是更好的。嗯，因为你要发布给别人看嘛，所以你一定会有很有系统的去整理，又不像我们写在笔记本上面的东西可能很意识流，然后时间一拉长，你可能会知道那个东西大概什么意思啦，或者当下啊，原来有这个愤怒的情绪，有这个负面的情绪，有这个正面的情绪，然后有这个很激烈的想法，但你可能无法就是啊，很完整的去把这个东西用文章记录下来，变得比较片段，比较碎片，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大家真的有想分享什么东西的话，我觉得一样把握当下，好不好？就是很多事情，很多心情是你现在不写就过去就再也不会有了，对。对啊，所以我也希望 nerd 已经，他说他那时候你2年经历的时候，他觉得他可以分享些什么东西。我也希望你已经分享这些东西2年了，希望啦，希望对，再告诉我们就是
对
你的分享好不好？对啊，我们期待可以看到。嗯，那也是祝福，就是 nerd 在应该还在海外吧。我希望不管你在海外还在台湾，跟 Misky 一样，就是不管你在海外还在台湾，我都希望你也依然就是。在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
对，
好，
下一封
啊，下一封我来，下一封的话是来自于雅雅的信，就是他是用注音伊雅雅伊雅雅，所以哎，听起来会很像有一首歌嘛，就是那个伊比雅雅的那个 雅雅
哦 ，Hebe 雅雅。
嗯，然后标题是给顶家的 Danny 与 Arthur。Hello Danny Arthur， 会发现你们的节目是因为 Arthur 在 Medium 上写的文章 Why PM， 这是一篇花了3年才写完的 PM 转职心得文，从文章中的连结过来的。本来只是想听听 EP23 的主题，结果一听就爱上了，正在补前面的进度，发现已经录了这么多集，觉得很开心，随时想听都有新的一集。一方面想要赶快全部听完，又有点舍不得，能有这种矛盾真是很幸福。我平常有听 podcast 的习惯，但几乎对话类型的都听不太进去，像很流行的台通、百灵果，总觉得对我来说太吵杂，对话节奏或风格也不是特别喜欢，还以为是我个人的问题，但在听到你们的节目之后觉得嗯，我只是没听到更棒的。谢谢你们做这个节目，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做自己。我刚大学毕业一年，第一份工作只做了3个月，就因为感觉太过痛苦离开了。因为大学所念的科系没有特别的专业养成，在满满的迷惘之下，暂时选择了一条妥协的道路，准备国家考试的待业加中。不过这段期间，我终于慢慢体会到准备考试跟考试结果并不是所有事情的答案，总觉得这么念书上来到这里有点被骗的感觉。不过现在重新开始应该也还来得及吧。听完你们的 EP23， 让我又有了一点信心。在生活中比较没有像你们这样类型的朋友，听你们的 podcast 就像多了几个朋友。喜欢听你们在顶家发生的种种 diss 生活中的烂事，也喜欢你们面对人生的态度，让人放松的同时又充饱了能量，好像又能继续向前进。听你们节目唯一的副作用大概就是听了会睡不着吧。括号本来想说睡前来听一下助眠，结果脑袋非常清醒的听完整集，已经快凌晨3点哦。不过最赞的是听一听真的会突然笑出来，对笑点有点高的我来说实在是很珍贵，未来我也会继续支持分享给朋友们的。听众来信的惯例是不是最后都要加上一个 but？ 好啦，我只有一点 but， 不知道为什么节目描述的网站网址点开来都是无效，是已经关掉网站了吗？最后谢谢你们看到这里，祝福你们能好好往自己想去的地方前进，也在生活里感受快乐。拜，读者雅雅。
好，
喝个水。
嗯
嗯，呵，这封信呢，像刚刚说的预告一样，就是延续刚刚 Shark 提到的那些事情嘛。嗯，文章的部分，对，你会发现，哎，真的是会有人看的啊。不要担心啊，不要担心。对，然后而我自己有一个，之前不是有讲过，自己有一个怎么讲，一个很奇怪的点，
嗯，
就是我做这些事情，我不会跟我身边的人讲
哦。
不管是我有这个 podcast 节目，还是我有写 medium 的文章，还有什么，不管啦，一切就是我在做的这些，统称叫 side project 好了，这些东西我从来都不跟我身边的人提及，就是我个人的社群网站上只字没有提过这些事情。
嗯，
对，我不知道怎么讲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很奇怪的点。那我也慢慢就习惯了，因为很好的朋友都有曾经表达他们不理解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奇怪的奇怪的做法，但我就是没有这样做，所以如果真的有人来信跟我说，就是他看到我的文章，我是非常非常开心的。
嗯，
然后还有这个节目嘛，当然，嗯，然后我觉得雅雅就做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跟我们刚刚节目一开头讲的，就是不要吝啬你的赞美。
嗯，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怎么讲，很好的一个范例吧。就是说你在做什么事情，然后有时候坚持你做下去的，有时候是跟你一起做的那个朋友伙伴，然后或者是因为做这件事情本来就很好玩。那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你在做的这中间，你因为这件事情而得到的一些回馈啊，跟发生的一些故事，像信众就是来信告诉我他们生活的故事，然后告诉我们听完的我们的节目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他们有什么样的回馈，我觉得这个循环是很棒的，会让我觉得啊，不管是写这篇文章还是做这个节目，我都会觉得啊太好了，就是有做就真的太好了。所以还是扣回到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要 赶快去做，然后至少你要开始，你要开始，对，你要开始做这件事，你不要一直去想说你会做的不够好，或者是 会不会怎么样。对，我觉得网络上一个很棒的事情应该是说你永远可以找到一群就是赞同你想法的人。
嗯，
我觉得不管你的想法是什么，应该说网络可以串联全世界啦，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群，就是不是一个哦，是一群，就是跟你想法是一样的人。这是我在做这些 side project 一个非常有感的事情。对对对对哦。然后关于节目网站的事情，这个应该是已经修好了，
修好
没问题了。现在的网域就是点 top 打 top
点 top
对
打 top，
所以没有问题，就是这个已经修好了，而且不是雅雅啦，很多人都特地写信来告诉我。对，然后就是一个对不起，很太烂了啊，就是可能隔一阵子才修好这样。对
对，
但现在已经没有问题了哦。然后也祝福雅雅，就是一样能够好好往自己想去的方向前进。对，不管你还有没有再继续准备国家考试，或是已经考上了，还是你觉得这件事情不是你真正想要做的，你现在在做其他的事情，也都希望你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往想去的地方前进，然后在生活里感受快乐。哦，这件事情我觉得很不容易，但我觉得可能是最重要的，就是这可能活着的意义的其中之一吧，就是可能人活在世上，可能终极的解答我们找不到，可能人生就真的没什么意义。但我觉得你必须要在这里面找到快乐，这样才不枉就是你知道来这边走一遭嘛。
嗯，
这是我现在的想法，因为我觉得生活是非常非常难的，我觉得比工作难太多。对，然后你要在生活里面就是好好的把你的人生走下去，我觉得这件事情也非常的困难。我说的困难是指真的想清楚并做出行动，然后往你自己想走的地方去前进，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困难的，但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是值得的。
嗯，
对啊，那就是我现在的想法。嗯，阿丽耶，
我吗？嗯，好像你已经把我想讲都讲完了，没啥特别要补充的。但上次应该是讲一模一样的事情，就是我觉得被称赞说哇，这个 podcast 的品质这么好，我还是有点受宠若惊。但我觉得这反而让我变得更谦虚，我觉得啊，不敢不敢。就是呼应我们一开始提到的，就你这哪有多称赞人，就是这个社会变得更和谐更美好。我在想我们对于这个节目的态度是不是也是，我不觉得这是工作，其实它很像是生活的某一部分，所以才会可能比较自然一些嘛，我猜。然后也是为什么还一直持续做下去的原因，就它并不痛苦。
嗯
嗯，大概是这样。
这可能是懒惰的原因。
对，但是也是懒惰的原因。你要懒惰跟可持续，就是懒惰又可持续，还是不可持续但不懒惰？我是这样的，我们还在找这个平衡点。就是我觉得我们要适当的懒惰就好，不能够太过懒惰。
但有可能是，我觉得之前的状况可能比较应该说我们不能为这样自己开脱，我觉得两年已经没什么好开脱，就是过分。但
两年就是来，就是真的来纯懒惰而已，什么 sustainability fuck you， 对不对？
对，就是纯懒惰，对，就是纯懒惰啦。然后，但我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啊，我虽然有时间，但我的状态不够好到可以来好好面对这些东西，我自己觉得啦。
哦，是哦，是哦。
有时候，比如说，不可能说你工作忙到说啊，看我一个礼拜抽不出两个小时来录节目嘛，抽不出三个小时来剪辑嘛，不可能你真的压缩，你想办法吃饭边剪什么，你真的想做一定做得到。但
对，
但我觉得那就感觉好像已经怎么讲，变成一份工作嘛，的确有纪律，你妥当的安排你的日程表，的确是可以做到持续产出。
嗯，
但那好像我觉得啊，可能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完美的平衡点。但我觉得那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嗯，因为我自己想象过，就是我们要怎么样的，你知道，
嗯，
像以前一样十天一集十天一集，然后但是觉得工作的时间越来越多，那不是你下班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的去做很多比较说偏创作的东西吗？我自己有时候觉得 我不知道打你啊，但我自己对于我自己的心理状态是挺要求的吧，就会觉得哎、不管是写文章啊，还是做这个 podcast， 我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互动。
对啊，
那我觉得我非常慎重的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不应该是你知道为了量，或者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这一集好像录太久了，或者怎么样，就觉得说，哎，就是我们就想讲的话就是这么多，那我就应该要把它全部讲进去。对，不管说哦，有些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说，哎，一集的节目不应该超过一个小时啊之类的，可能听众的注意力没有那么久之类的，那我就觉得。啊，就是听众的反应是听众的反应，我觉得，这个时长才有办法包含到我所有我想讲的事情嘛，对啊，那我会觉得这就是我的创作，那就回到刚刚说的嘛，你永远可以找到一群认同你喜欢你的人，那就是还是有很多朋友，
对啊，
我非常荣幸啊，就是你们听得完我们的节目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是一个心理的准备过程吧，对啊，所以有时候，也不用强迫自己一定要。像我们刚刚说、啊、我们还非常鼓励大家创作，但我觉得不是强迫自己大家说哦，一定要怎么样周更日更或者是怎么样，但是 我们是鼓励大家真的 有想要创作的心情，你应该做出一些行动来回馈你心里那份心情，
对，
这是我想分享的。
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来信，我们今天回完我们预期的信甚至不到一个小时，你看这个效率，
这个
效率就是录了两次的结果，
一回生二回熟，就是哇，一切任督二脉打通
哦。我觉得我们可以切进好东西推荐环节。
哎呦，你今天有很想要推荐的东西是不是？来，
有，我今天有想要推荐的，我跟你讲，
说说看。
来，好，跟大家推荐这好东西，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看过了，是一个秀，是一个恋爱实境秀，就刚刚前面有呼应的，我爸跟我阿公。都爱看一些韩国的东西，但我呢，我最近跟我女朋友在看一个秀，叫做《爱在山林间》
哦，
你有看过吗？
我朋友跟我强推，然后我大概知道怎么一回事，你可以直接跟听众推荐。
好，我跟你讲，他的制作人同样的制作组是《恋爱巴士》的制作组。
对，
我觉得可能台湾很多我们这一辈的都有看过《恋爱巴士》，然后他其实就是一个。真的以恋爱为主题的节目，就我觉得很多很多什么恋爱实境秀，但他就想要很抓嘛，他有很多很 say 的桥段，就是他有很多，比如说像《单身即地狱》就有很多哦 ，what the fuck，
哇，还有定时，哇，你这时间太有压力了吧？你继续说，
太有压力了吧？干完我不讲了，妈的！哦不，定时是因为我要在太阳下山之前要出去晒太阳。好，我刚刚讲到啥？
你刚刚说很多很 C，
我刚刚说恋爱巴士这件事，就是他们很 focus 在恋爱这件事情上，不像是像 Singles Infernal， 单身即地狱，他就很多 C 的桥段，就比如说会突然有个铃声响，然后就有一个主持人说，哦，你们现在要干什么干什么了？没有，这个节目它的特点就是，他就让大家做自己的事，然后。由制作组去剪出他觉得就是好的桥段，他只有一个规定，就是如果你要告白，你就要离开。
对，
然后你告白成功，你就一起离开；你告白失败，你就自己离开。这就是《恋爱巴士》他这个节目的核心机制。然后他们是在巴士上旅游，可能各个国家或各个大洲。如果你还没看过，你可以看亚洲篇、非洲篇。我不确定我推不推荐，因为大部分的人就是大部分的参与者都在绕赛。因为可能非洲东西吃不习惯，他们真的 literally 在绕赛，所以我觉得不太好看。可是亚洲片还不错，然后但我今天要推荐这个《爱在山林间》是同一个制作组，但他们不是去旅行，他们是居住在一个乡村里的老房子里，然后没有办法用手机。然后还有另一个特点是，他们全部人都是35岁以上的，最老有到60岁的。然后我不要透露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我觉得如果。你喜欢这种恋爱剧的话，我觉得这个剧是少数我最近看觉得，哇靠，真的被感动到，被某一对感动到，就不是每一对情侣你都会想要祝福他们，可是里面有一对你真的会觉得哇，
太猛了，是不是？
这个真的是爱情啊！而且他们35岁以上爱情这个岁数爱情的时候，你已经不能只谈说我要找一个让我心动的人，是 你要有爱情，但你还要想你要怎么走下来接下来人生。而且很多人是已经结过婚，有小孩了，
综合考量，
你就会想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嗯，
然后还有工作这件事也是，就你20几岁的时候，其实你可能还在寻找人生的方向，可是35岁或40几岁或甚至60岁的时候，你可能他们都退休了，那财产或是什么东西你要怎么处理？我就觉得哇，考虑到这些因素，你还能够谈成爱情，那是真的爱啊。
嗯，
推荐给大家。
嗯，
而且我推荐跟朋友一起看，我觉得实境秀都是这样，我觉得跟朋友一起看或跟你的伴侣一起看远胜过自己看，就我觉得这种东西需要大家一起看。
同意。
我们之前有一起看 Terrace House 类似这样。
嗯，真的。
好，大家只有我今天好东西推荐。
好，
你呢？
那既然你推荐一个影视作品，我也推荐影视作品好了。
来，
我也推荐就是在 Netflix 上就可以看得到的哦，王家卫的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喜欢王家卫这个导演，但我是非常喜欢。
OK，
然后最近呢，有几部他的作品呢在 Netflix 上线，然后我觉得是大家很非常值得，不管你有没有看过啊，我觉得你都可以好好的再拿出来细品一下啊。没看过，我是非常推荐你一定要试试看，就是王家卫的电影。对，因为他的电影其实有很多，那最新上线的呢有几部。然后我要推荐大家可以看的有三部，我先推荐三部好了，就是《重庆森林》《堕落天使》跟《春光乍泄》。
哇，
就是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就是这三部电影我都非常喜欢。那这三部其实是按照它的年份，就是上映的年份下去排列。对，他们中间一些关联啊，或者是一些想法，我觉得大家看完可以自己去，你知道，自己去统整或者自己去归纳。那有什么心得，大家可以再写信告诉我们 ，OK 的。对，然后只是我想要特别提一下，是因为这三部电影中间其实插了一部叫做《东邪西毒》的电影，我相信 Danny 一定看过。就是《东邪西毒》呢，是一部非常认真的电影。对，那他之所以刚刚 Danny 会大笑呢，是因为他有另外一部电影叫做《
东
成
西
就》。对，那这两部电影呢，我觉得你可以放在一起看，会非常的有趣。那如果假设你不知道丹尼在笑什么，那我真的非常非常推荐你去看《东邪西毒》跟《东成西就》。《东成西就》呢是一部贺岁片，是非常好笑的。那《东邪西毒》呢是一部非常认真在讲武侠的电影，改编就是《射雕英雄传》啊，可以直接讲，就是它改编《射雕英雄传》，所以它是一部非常认真的武侠电影。但《东成西就》呢是这一部电影的一样的卡司，然后拍出来的贺岁片。对，所以是一个超级超级厉害的，怎么讲？因为说他的卡司有点太强，
嗯，
然后这一群人呢拍出来的贺岁片跟搞笑片呢，是真的真的，嗯，我觉得可能影史上已经绝无仅有。就是如果你跟我们差不多岁数，你会知道，
嗯，
这个组合究竟有多么可怕。对，就是真的很厉害哦，大概是这样子哦。
好，
我讲一下他们卡司好了。卡司有谁呢？我想一下。有张国荣，然后梁家辉、林青霞、梁朝伟、刘嘉玲、张学友、张曼玉、王祖贤，大概就是这种等级。对，哦，非常厉害啦。对，我觉得这两部可以一起看，然后刚刚那三部可以一起看，就是你可以接着看。然后如果你喜欢王家卫的电影的话，可以去找他更多的电影来看。但这几部是因为刚好有上在 Netflix， 所以就要收看非常方便。我觉得建议如果大家对王家卫的电影有兴趣的话，可以从这几部开始观看起，这样。嗯，大概是这样。
好，今天就这样咯。
OK 啊，那我们下一集也是那个吗？
下一集再回一次信号，我觉得我们要赶一下进度。
好，那我们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一集也还是一样回信。我们要把这个太过分的事情
对
先处理一下，先处理一下，我们暂时先把信这边处理一下。所以还是非常欢迎大家写信来，对，我们要先表达我们的诚意，就是要先赶快把大家的信都回完。嗯，
真的。
嗯，好啦，再一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好，那先这样了，大家晚安，拜拜，再见。
晚安，拜拜，
拜拜。